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保罗的生平跟书信啊。大家对保罗的生平有多少的认识？
少少，我已经说了上礼拜。
上礼拜已经。你要看保罗生平，你要看哪里？圣经上有没有记载保罗的生平？
哦，各处都有哎。
使徒行传啊，你要看使徒行传，还要看什么？他写的书信哈，最主要是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彼得啊，一个是保罗啊。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对。那路加跟保罗的关系很亲密啊。那路加他什么时候认识保罗？在圣经上有提到哈，因为保罗他传福音，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把福音他到了有一个地方叫特罗亚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就提到了，前面讲到彼得怎么样怎么样，保罗怎么样，他们如何如何的。那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很奇怪哈，就是讲到我们啊，什么叫我们？
就是他，
就是他啊，他在场啊，我们随即就去了哪里哈。所以有一个我们，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们，你就知道说路加在场啊。那这个作者哈、啊，这个作者也很特别的哈、啊。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叫做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也提到路加在他那里啊，所以等于是这个路加是保罗一个很忠实的同工啊，一直陪着保罗。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啊，在圣经上使徒行传之后是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之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写了十三封书信，十三封书信。那他的顺序哈、啊，保罗写他的书信的顺序跟圣经上的顺序不大一样。圣经上的顺序是从罗马书开始哈、啊，那但是他真正写的那个书信，第一封信不是罗马书啊，罗马书是第六封书信，如果算起来的话啊。那反正我到时候会把那个表格会给大家看啊。其实他写的第一封信是加拉太书。那圣经的编排为什么编排这个罗马书是第一个呢？因为圣经的编排是跟它的长短有关系啊，最长的排在最前面，所以最长的罗马书，然后再来哥林多前书、后书啊，然后之后后面都差不多长短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照排的，加拉太书等等的哈、啊。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保罗的早年啊，保罗的早年。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哈、啊，他这一生当中，这个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哈、啊，一直到他殉道晚年的时候殉道。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早年的一个生活哈、啊。保罗有没有看过耶稣？保罗
好像没有，
小时候没有哈、啊，大了以后也没有。所以耶稣生平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可是保罗他生长在哪里？他生长在大树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大树啊。那大树在现在的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的边界哈、啊、所以他算是在犹太地之外的。那我们说这些人叫做海外的犹太人，就像我们是不是海外的中国人，我们是海外的中国人哈、啊，但是他离这个犹太地也不算太远哈、啊，他是算在叙利亚，再上去就是基利加哈、啊，在当时有个省叫基利加，所以并不算是太远啊。那就像是如果在中国的话，你到日本远不远？不算太远哈、啊，到美国就比较远了哈、啊。所以保罗他是在基利加的大树啊那边成长，所以他是海外的犹太人。那他是海外的犹太人。那再来是他生来是罗马的公民啊，那另外一个他有一个身份叫做法利赛人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他的早年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保罗的生平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啊，那但是背景可能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啊，因为后来保罗的服事，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的意思是什么？要把福音传给什么？外邦人啊，那。福音开始不是一下子传给外邦人，福音是一步一步来嘛。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现在呢不要急着去传福音，要等到什么？等到圣灵 从天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有了圣灵才能传福音，你没有圣灵的话没有办法传福音。那传福音的地点哈，从哪里开始传呢？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大家知道这观念吗？啊，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哈、啊，所以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先是在耶路撒冷啊。你看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跑到海外去啊。那你看这个在第一章第八节哈、啊，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有四个部分哈，第一个是一个城市耶路撒冷，第二个是整个犹太地啊，然后呢接下来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也算是在犹太地的旁边啊，然后最后呢直到地极。所以福音有一个顺序啊，所以福音刚开始传的时候，你是传给自己的同胞啊，传给自己的同胞，然后这些同胞传完了之后呢，在自己的城市嘛啊，再来是可能范围是到你自己的国家，然后之后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算什么呢？撒玛利亚跟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混血的啊，所以半个犹太人，那他们讲的话语言可以通啊，可是他们彼此看不顺眼在圣经上讲到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不相往来的哈，那福音要不要传给他们？
也要
传给他们啊。那就像是如果在中国传福音的话，开始是在中国本区，然后再来要传给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虽然不算是一个血统，可是算是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啊。那这个文化语言都可以相通啊，但是人种或者有一些习惯可能不大一样，那福音还是要传给他们。然后再来呢，再到异文化，传到地极的意思就是异文化啊。那我们看到十二个使徒，对不对？保罗是不是使徒？
是。
保罗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吗？还是之外？之外哈。所以福音书上记得哈，我们讲福音书上没有提到保罗，所以保罗他没有碰过耶稣，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他也在耶路撒冷受教育，有吗？圣经上也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我们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那耶稣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有哈。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的第三节，这个是保罗对在圣殿那里对犹太人说话哈。他说我原是犹太人，有吗？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是一个省，当时是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啊。犹太也是一个省啊，基利家一个省，就好像是一个是加州，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是华盛顿州，是隔着，中间还隔着一个叙利亚啊。然后长在这个城里，这个城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在加玛列门下，大家看到加玛列这个哈、啊，然后再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哈、啊、受教。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我们看一下他讲到他自己是法利赛人，我们看到在福音书上讲到法利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法利赛人好像是坏人哈、啊，就讲到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哈、啊。可是在当时法利赛人是好人，不只是好人哈、啊，而且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保罗你可以先看到他的身份，第一个他是犹太人，可是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啊，基利家的大叔长在这个城里，然后在加玛列门下受教育。加玛列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哈，有一个犹太的经典提到加玛列这个人。哇，加玛列这个人是很伟大的一个律法师，他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哇，这个律法的光好像就消失了哈，那个灯就没了哈。所以保罗一提到这个加玛列就不得了哈，就好像你提到哎，我是爱因斯坦教过我哈，爱因斯坦是我的老师，你讲到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对，你讲加玛列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祖宗的这个严谨的律法下受教，那就是表示他是法利赛人啊。我们看一下在什么地方有讲到，在腓立比书。所以你看到保罗，我们先把他的背景啊，把他的出身把他讲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他的服事啊，这个出身跟他的服事有没有 有一些关系哈。你看第三章，第三章讲到有人靠着肉体夸口说，哎，我的这个家世很好，如何如何的。那保罗说，你要跟我比吧，我们比比看看谁比较厉害哈。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啊，若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啊，第八天受割礼是当时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一出生第八天一定要算好，第八天，第八天要行割礼，所以这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讲的。为什么是第八天？
因为耶和华
说的。那这个医学家，我们要请医学家啊讲，来讲出来。他们说哈，就是小孩子出生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哈。那很奇怪的就是到了第八天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的血红素还是什么哈，就是特别兴旺哈，比平常的哈要多了，可能是10%还是多少哈。那所以这个很适合什么呀？所以在这个适合行割礼的话，它的愈合力就很快啊。那如果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个可能发育还不是那么完全。可是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就稍微不只是完全，而且还加了一些啊。然后到了过了几天之后，又回到正常100%这样子的哈。所以第八天行割礼，一般来讲的话啊，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啊，跟他是好朋友的话，他有孩子，他在第八天行割礼，他可能邀请你去观礼哈。这个第八天也顺便给孩子要取名字。那圣经上提到第八天行割礼的有以撒，有没有？以撒生下来第一个，他是第八天就行割礼。亚伯拉罕是99岁的时候行割礼嘛，然后以斯玛利也是13岁的时候。圣经上还讲到第八天行割礼，就是保罗自己讲，我是第八天行割礼哈。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还有施洗约翰哈。讲到他们出生之后第八天就受割礼，这是一个很重要啊。那这个时间不能错过，如果这一天碰到是安息日的话怎么办？是不是要等下明天或者是前一天？没有，如果是刚好又是安息日的话，安息日应该不可以去看医生了，对不对？可是如果安息日刚好又是你第八天，你行割礼就可以，没有关系，不算犯安息日啊。这是律法上的规定。那讲到说哈，保罗他讲我第八天行割礼，然后第八天的时候通常还有什么？给孩子取名字。你要给孩子取名字，第一天、第二天，没有，第八天的时候才要取哈，才公布出来。可能之前已经想好了什么名字，但第八天的时候跟大家讲，名字叫什么啊？就像是日本天皇即位的哈，要写什么？什么？令和，令和，本来是平城，先改成令和哈。那他说我是以色列族啊，你是以色列族，当时如果你要看你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话，你要怎么看？你要看不是你生长在美国的话，你要看你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啊。那在犹太人讲的时候，你要看你的父母亲，所以你的父母亲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都是犹太人。那如果父母亲有一方不是的话怎么办？有一方不是，可不可以成为犹太人？看爸爸还是看妈妈？
妈
妈啊，
妈妈。
中国人一定看爸爸。犹太人看什么？
妈妈。
看妈妈。所以男的比较重要还是女的比较重要？当然是女的比较重要啊。所以亚伯兰不是有很多孩子吗？对不对？但是只有一个撒拉生的那个才是蒙应许的子孙嘛。所以这个妈妈很重要，犹大有几个孩子哈，但是有从他玛氏生的才要称为那个，这个就是后来耶稣的家谱里面的那个哈，大卫的后裔。还有一个，你说路德跟波阿斯，大家知道路德跟波阿斯吗？啊，你说路德比较重要还是波阿斯比较重要？
路德，
那路德哈，波阿斯从路德所生的那个哈，后来才成为大卫的家谱哈，所以是看妈妈。然后在中国也是一样，要看妈妈啊，有时候要看妈妈是什么，就说哇，这个女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注定她要做皇帝的妈妈，这个所以大家抢着要娶她，娶了之后肯定要当皇帝了。刘邦啊，好像是刘邦，他娶了一个叫伯夫人哈， 那在当时就想说，哦，他所生的就是那个哈。而且这个你知道成吉思汗哈，在蒙古族哈更是这样子哈。成吉思汗的那个原配啊，那个原配他所生的孩子哈，就继承那个王位。他娶了好多的妻子，对不对？那只有那个生下来才是一个王位。忽必烈哈，大家知道忽必烈的母亲呢，他称为四王之母。哇，你知道四王之母什么意思？他生的几个孩子都，第一个是蒙哥对吧？啊，在那个攻打襄阳的时候，后来死了。蒙哥是皇帝，那蒙哥死了之后，谁来继承？就是他弟弟忽必烈。然后另外一个弟弟跟他抢王位，哈，他也自立为王，所以已经三个了。还有最小的一个儿子，哈，后来是到了西方，变成一个汉国，哈，不是在蒙古有很多的汉国嘛，哈。那在那个汉国里面他又是王，哇，所以说一个女人，她说她四个儿子都是当王啊，所以在历史上很难看到这种四王之母啊，因为蒙古版图太大了啊，不只是在中国的那个元朝的那个忽必烈的哈，还有在这个西亚中亚的那个地方哈，他们也建立那个王朝啊，所以这个母亲很重要。在犹太人来讲的话，他是看妈妈，如果你爸爸是外邦人，妈妈是犹太人，生下来的嘛，就是犹太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外邦人呢？
混血的。
对不起，这个就不能算是犹太人哈，这是当时他们律法规定的哈。那接下来他讲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是什么？我的父母亲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这个就没问题哈，血统纯正。那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在当时有几个宗教团体，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瑟尼人，还有什么什么的哈。那法利赛人是什么？他是重视律法。啊，法利赛人你要当法利赛人哈，有个条件，你要背什么？摩西五经，你要把它背起来啊。你要不要做法利赛人？你就好好的创出利民生，把它背起来啊。那他们一开始可能小时候6岁开始背。你天资好的话，可能12岁你就可以把它背熟了啊。还有那个律法总共有几条？有10诫，对不对？其实不止10诫啊，总共的律法他们算，像不可以吃猪肉啦，穿衣服要怎么穿啊什么的那些哈，这些都在律法规条里面，总共有613条啊。613条，你要不要背起来？你一定要背啊，因为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哎，犯了这个律法不行啊，所以保罗说啊，他是法利赛人啊，然后又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然后另外一个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律法上的义就是说，律法613条规条里面怎么样，他都守全了啊，厉不厉害？
厉害，
厉害啊！你要说你都守全了，你是不是都守全了？
没有。
先问你，你先把613条把它背出来，啊，你背出来，你才知道说我这些都守全了啊。那所以他说，他按着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那另外一个呢，他有一个身份叫做罗马人啊。我们看他什么地方提到他是罗马人，在《使徒行传》有几个地方哈，啊，当保罗去外邦那边地方宣教的时候，他被关了，被抓了，对不对？被抓了以前哈。啊，你如果看到有人控告你，把你抓到官府哈，那官府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先把你打你一顿哈，打你一顿你就怕怕的哈，什么事都糟了这样子哈。那结果呢？保罗去腓立比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人家控告人，官府就先打一顿，之后呢，保罗开始不说，后来说，哎，我是罗马人呐，啊，罗马人有个规定，罗马公民哈，如果是罗马公民的话。他有一些权利，他的权利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还没有把你定罪的时候，你不能先打他或者把他关押都不可以啊！你要确定了你是有犯罪的，才可以把你放到监狱里面。那还不确定犯罪的话，那人家控告你，那控告的时候，你不是下到监里面，你是在听候审判或者是一个招待所那样子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提到说，我是罗马人没有定罪啊，而且你们就这样打我们，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哈，三十七节，保罗说哈，他们被打了之后，那狱卒第二天说哈，把你们放走哈，因为他可是他们被打了嘛。三十七节，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想要啊私下把我们撵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啊！哇，所以他们听到了之后呢，哇，吓坏了啊，就害怕了。官长听到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啊，所以罗马公民好不好用？美国护照好不好用？有时候好用，对。如果你在海外被人家绑架了干什么？山姆大叔可能会想办法要把你救出来，因为你是
看谁是当总统，
看谁是当总统。
奥巴马就去死吧。
哦，这样子哈，好。但是其实按照规矩来讲的话，还是想办法把你救出来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哈，《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保罗再一次又被抓了，对不对？这次是在耶路撒冷被抓了啊。那也是一样哈，这个群众想说啊，杀掉他，他犯了大罪或什么样子？这个千夫长。看这个情况不妙哈，群众都要生乱嘛哈。然后呢，第二十四节哈，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到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这个喧嚷是什么缘故，对不对？先打一顿你就什么事都糟了嘛，对不对？那就用皮条捆上。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条例吗？”保罗他也很明白这个哈。他的权利，然后百夫长听见这个话，就告诉千夫长说：“哎，你要做什么？他个人是罗马人呢。”百夫长，千夫长就来问保罗：“哎，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哦，我是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哈，所以你入美国籍要不要银子啊？美国籍要银子啊？对，现在如果要投资，现在投资多少？以前一百万，现在可能要两百万还是多少啊？”你投资希腊比较便宜一点，可能十万欧元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入了要花很多银子才能够入罗马籍。那保罗说什么？我生来就是，生来就是的意思表示他的父母亲怎么？
就是
罗马公民啊。所以要么的话就是你的父母亲是罗马公民，不然你要花很多银子啊。所以保罗他生长在大树，你就可想而知哈，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可能是有地位啊，在当时犹太人就像我们现在的犹太人一样哈，虽然散住在各地，可是他们散住在各地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很有钱啊，他们虽然不是在那边做政府高官，可是呢他可以这个串通哈，收买这个政府官员甚至市井的匪类。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哈，神呼召他传福音的时候是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可是这个逼迫他最多的其实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哈。那我们看保罗他的呼召哈，他的呼召，他刚开始的呼召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哈，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哈，刚开始的时候哈，我们看先保罗的第一次出现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哈，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七章讲到斯提凡。斯提凡是第一个殉道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那斯提凡他是怎么殉道的呢？斯提凡他是在也是一样跟罗马一样是在外邦长大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他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因为在当时哈，福音刚开始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是在圣灵降临那一天，叫做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很多海外的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会上来过节啊，因为他们规定说这个一年的三大节你要回来过节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要回家过年嘛，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回耶路撒冷去过节，那里好多这个好多的从外邦来的犹太人啊。我们先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个圣灵降临在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啊，然后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 啊，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说，哎，开始讲方言哈、啊。那讲的方言怎么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方言，好多。在当时被圣灵充满这个门徒有120个人啊。我们说，这个后来留下来的这个他们在等候的有120个人啊。那时我们看第5节，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来干嘛？就是来过节，过五旬节的啊。然后他们听见这个声音，好，众人都说，哇，声音这么大，来听听看怎么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众人就是各地来的那些犹太人啊，外邦住的犹太人，就甚纳闷，就惊讶说，看啊，这不是加利利人吗？比如我们回到北京，回到哪里的时候啊，回到台南，哇，当地的这些人农民啊，对不对？竟然他们讲起英文，讲起法文，讲起日文，讲起德文，你看了会不会吓一跳？这些都没有学问的这些老百姓啊，加利利人，他们都是渔夫嘛。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他们哪里学的这个语言呢？他说：“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哈、啊，还有些埃及人，哈、啊，后面也还有从罗马，啊，你看到，数数看这个地名有15个地名，啊，那从各地来的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啊，犹太人或进犹太教，他们就是成为犹太人，他们过节的时候又上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哎，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在传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都很惊讶。”后来彼得就告诉他们，这个是圣灵啊，充满他们，就是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先知约珥书上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在末后的时代啊，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就要说预言，他们要说一些话啊，让就是说起这个方言等等的，都包含在里面。后来教会就是从这里开始啊，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之后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了啊，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发生一些问题了啊，因为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聚会的不只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有什么外地的犹太人。那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一般来讲啊，要么就是说当地的话，要么就说通用的话。你现在如果去欧洲，去其他地方，去马来西亚啊，去日本，去哪里，你如果要跟他们沟通，你要怎么沟通？
讲
英文啊，讲英文啊。我发现，哎，我们去欧洲跟那些法国人讲英文，发现，哎，外国人的英文不大好，法国人的英文有点差，对吧？但是英文可以沟通啊。有什么报告、什么事情的话啊，你再看到有些报告，他们一般来讲都是用英文报告啊，或者是用当地话。在台湾也是一样，在地铁啊，在哪里，我们会听到英文，会听到中文，所以这个。有一个通用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当时通用的语言是什么？希腊文。好，记得希腊文啊。那你看到在第6章啊，在使徒行传第6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希腊话的犹太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外地生长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不会讲这个希伯来话了啊，他们已经不会讲，当时希伯来话他们是用亚兰文在讲的啊。那他们就开始有些争执了啊，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些就像我们现在啊，就老中都讲中文，对不对？那可是碰到有一些也是老中，可是讲起英文，你就发现跟他们有点什么，有点隔阂，哎，所以我们打饭的时候，哎，我们自己人就打多一点了，这个不熟的可能就打少一点，所以在饭食上他们被忽略了啊，讲希腊话的这些人被忽略，因为打饭开始都是当地的犹太人嘛。所以他们开始就说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了？那使徒想说，哎呀，我们这个要专心祈祷传道，我们管这些事情实在不需要这样子哈。那这样好了，就在当中选举7个执事，就是仆人管饭食的啊。那要规定要圣灵充满，有好名声，还要智慧充足的，符合这3个条件你就可以打饭啊。我们现在打饭都是这样子。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好名声的哈。当初他们成为这个管饭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选举了7个执事啊。我们讲7个执事，如果你注意到这个7个执事哈，在第5章，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啊，又拣选腓力啊。第6章第5节哈，然后你看到这几个名字哈， 一直到后面的一个叫尼格拉，这个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表示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外邦啊，都是外邦的那个犹太人啊，所以他们是外邦的犹太人，他们做执事啊，哎，结果呢神也兴起他们，其中有一个叫斯提凡，就第一个叫斯提凡，斯提凡也去传福音了，不只是做执事管饭事，也出去传福音，哎，传福音这个很有能力啊，然后行神迹奇事等等的，那后来呢就被人家控告啊，被公抓到公会那里去了啊，就说哇他在传那个耶稣，然后在毁谤什么东西，所以斯提凡就在公会里面就讲了一篇道，讲了一篇道的结果呢，人们就不听啊，把这个耳朵捂住啊，就说哇他这个在毁谤圣殿，毁谤什么什么的哈，用这个诬告的方式就把他诬告，那公会就把他定罪，就说这种人就该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后来众人真的就把他推到城外去，怎么做呢，就是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在讲了一些话，他们认为说你在毁谤圣殿等等的，其实不是，他在讲到那个弥赛亚来了一些事情哈，那结果呢很多人开始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当时有个规矩，这么多人要拿石头，什么时候开始丢呢，就是要有一个人发号命令，而且当时你要丢石头的话，我穿着衣服西装什么啊，打领带，这不行，就要先把它脱掉，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脱掉，然后放在一个人的脚前啊，那这个人呢就是发号命令的啊，来开始丢，一二三丢，这样子啊，结果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扫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啊，这个众人第五十七节，第七章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捂着耳朵啊，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然后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啊，我们所以扫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扫罗就是保罗啊，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啊，所以当时就像我们的孩子，对，在这里的孩子有中文名字，对，但是也有什么英文的名字，所以保罗的希伯来的名字叫扫罗，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叫保罗哈，那就他因为他在现在在耶路撒冷，所以人家就用扫罗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哈，放在脚前，然后他就发号施令就丢嘛哈，那这个斯提凡被打死之后呢，临终前哈，他就赦免，求主赦免这些逼迫他的人哈，那这个说不要把罪归到他们身上，要看到异象啊，主来迎接他的灵魂，那他就死了，然后我们看到扫罗他的心里的反应是什么，
很高兴，
很高兴，喜悦他被害啊，扫罗我们第一次看到扫罗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在公会，所以公会我们知道公会他的组成的成员啊，公会在当时是这个犹太自治的机构里面是最高的一个机构，他有权利去判定啊，审判，哎，你们犯法，你们做错事，而且可以去执法啊，所以像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是谁判定他有罪的，就是公会啊，公会把他定为有罪，那公会的里面主席就是大祭司啊，大祭司，但是公会成员有七十个人，加上大祭司七十一个人啊，那公会的成员有分三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一种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阶级家族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长老，长老就是有钱的，有势力，有名望，有地位的哈，所以分三种，法利赛人是负责律法的部分啊，撒都该人是负责圣殿的部分，然后长老是负责这个社会有名望有地位的这种人哈，那这公会哈，那保罗为什么在公会里面，因为他的老师在那边啊，他的老师在那边，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跟着这个老师这样子走的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福音开始只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第八章啊，我们看第八章，接下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本来神叫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对不对，要传到犹太全地，哇聚会太好了，他们舍不得分开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聚会这个小组太好了，我们都不舍不得分开，人这么多了还是就是在耶路撒冷啊，但是神就兴起一个逼迫啊，那他们这个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对不对，这跟那个 耶稣跟他们讲的，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要做他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才分散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哈。然后之后呢，我们看福音就开始广传，传到犹太各地，还传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是有一个执事叫做腓力的，把那边传出去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那这个我们看，当教会这样四散的时候，开始受逼迫了。逼迫他们的是谁？是公会，记得哈，不是外邦人在逼迫的，是公会，犹太的公会。犹太人为什么会逼迫他们呢？因为他们在传讲耶稣，那耶稣就是被公会所致死的。那他们说这个就是弥赛亚，然后哇，这个他们就没办法接受哈，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就像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警告彼得，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哈，因为是我们把他定罪了哈。你们说耶稣是弥赛亚，我们不相信，什么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会相信呢？那彼得想，你看这个神迹奇事不就是这样子来的吗？彼得怎么讲，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心很刚硬，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些讲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信徒，我们要逼迫他们哈。怎么逼迫呢？你看到第九章哈，在第九章，扫罗哈，他现在就是一个用一个术语来讲的话，他是非常激进的啊，跑在前面的红卫兵时期的那个红色小将，就是这些。对，那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啊，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啊，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无论是男是女，都把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是怎么回事呢？扫罗向主的门徒，向那些基督徒去威吓他们，然后去抓他们，搜捕他们，不是罗马人搜捕，是从这个大祭司那里，从公会那边拿到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说刚开始的逼迫是从这个公会，那公会呢很厉害，我们看到从这里来讲说，哦，公会怎么管的事情，不只是管到在耶路撒冷，不只是犹太各地，还跑到大马色。大马色在哪里呢？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它是属于叙利亚，叙利亚等于说是在犹太地之外的，犹太地之外等于是海外的犹太人，所以在海外当时有很多犹太人，那很多的大城市，在海外的大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会堂，那在这个犹太会堂当中有很多犹太的人在那边聚会，那这些人归谁管呢？犹太会堂归谁管？在各地的犹太人其实都是归公会来管，所以他们都听命于公会啊。譬如说，哎，现在要过节了，对不对？要过逾越节，逾越节几月几号？逾越节，我们要过春节，春节几月几号？很好记，1月1号。端午节5月5号比较好记，对。那个中秋节，我们三大节啊，8月15。那犹太历的这个，我们要过逾越节是几月几号？1月14日，对。那1月14日。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说几月几号怎么看，哎，我们就拿手机来看，哎，现在几月几号，对不对？一个月几天，我们如果阳历的话都是固定的，可是如果他们以前守的叫阴历，那阴历的话每个月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有时候什么，有时候29天，对不对？有时候30天啊，有时候不一定啊，所以这样子常常，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看着月亮，初一啊，那初一是怎么定的啊？因为月亮那个并不是那么样有规律的那边哈，所以这个你要看初一怎么算。这个月的初一，你是看这个月亮哈，现在是圆的，对不对？月亮圆，然后开始没有，到后来呢是完全都看不到月亮的，那个时候叫初一，所以我们叫月朔哈。月朔的话，初一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月亮的时候。那如果你还看到一点，哎，可能是初29或初30，他们是这样子。这个重不重要？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讲，哎，现在是初一，不，初30，你看月亮还有一点点，我看到，对，啊，在当时哈，那这个初三十跟初一之间怎么去判定？是谁来判定？是由公会来判定。公会派了三个人啊，他们有三个这个专门看这个月亮的。不像我们现在天文学已经算好了，这个是这样，所以先算，哎，初一到了的话怎么办？ 那就开始要告诉全世界的犹太人说，现在是初一了啊，不要搞错了。那他们要吹角，吹角。以前是在这个犹太地啊，在犹太地的每月初一，他们要吹角，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传遍犹太地。可是现在呢，变成是犹太人在哪？全世界，全世界你要吹角，你慢慢吹吧，到吹到什么时候，人家在哦听到哦那角声哦在吹在传传传，他们都有一个定点啊。以前是用吹角，那后来呢，他们说吹角不行了，那就怎么样？他们开始点火哈、啊，初一到的时候他们点一个火光。啊，他们看到了，远远的几公里、五公里以外的看到了，再点火，哦，又再传到五公里，再传出来，传得很快，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噗，然后全世界的犹太人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时间是谁定的？这是公会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为什么公会那么有权柄？他们都是在听命于公会，你有判了什么这个有一些罪，你都是要交给公会来处理。所以他从大祭司拿了这个文书。就像是拿了搜捕令一样，你要抓人不是随便抓，一定要公会给他的一个权柄啊，所以他就去了，他就可以到哪里？他现在先到大马色，就是叙利亚的那个各会堂里面去把这些人抓来，犹太地的已经抓的差不多了，他现在要抓哪里？要抓叙利亚那边啊，叙利亚省，下一次可能要到巴比伦或者什么其他更远的地方啊，所以他去了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刚好一去啊，他就碰到了耶稣的异象，他就看见耶稣啊，所以这个经文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啊，看到天上的那个异象发光，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话，同行的人看到光却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啊，那说话是对着保罗说的，那说了之后呢，讲到说啊，他说哎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啊，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9章第5节啊。所以保罗看在异象看到耶稣，后来他眼睛就看不见了，瞎了哈。他说起来进城去做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后来保罗讲到他这个见到耶稣，耶稣还告诉他，我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啊，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他就这样子，这个本来是满怀的服侍神的热忱，以为说这些就是异端啊，我们要把异端抓起来啊，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得就是错谬了哈。那可是后来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哈、啊、他所逼迫的这位啊，这个教会其实那个耶稣哈、啊、就是那位弥赛亚。那这边讲到说哈、啊、保罗有没有逼迫耶稣？
没有。
可是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谁？就是逼迫耶稣，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啊，你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逼迫主耶稣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逼迫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因为这个哈、啊，那后来他就去了哈、啊，他就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哈、啊，那个人叫做这个亚纳尼亚哈、啊，亚纳尼亚，主也跟他讲说，你替他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啊，然后之后他就见状，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服事，早期的服事，他是这个样子来认识主的哈、啊。那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在当时的背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点紧张，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直想要什么挣脱这个统治啊，因为我们被统治的话他管我们管太多了哈、啊。其实罗马人对犹太人很优待，你知道罗马人对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也很尊重，罗马人他是一个很注重法律的，所以他说犹太人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这个宗教是个合法的宗教，他们可以合法的聚会，然后这个宗教也是你要去尊重他，他规定说圣殿里面哈、啊、不可以有外邦人进去，因为外邦人是污秽的，没有行割礼，你不能碰到圣殿，碰到圣殿的话怎么办？按照律法我们要把他打死，可是你又不能随便杀人，对不对？那就是要交给罗马政府，所以罗马政府说好，那我就保护你们哈。你们圣殿的周围他做一个隘墙啊，在那边就是把它封起来，那个墙不是很高啊，这样子，然后人可以跨过去啊，人可以跨过去，然后在那个隘墙那边写了一行字，就是如果你是外邦人越过这个墙的话呢，你就要被判死刑，罗马政府就保护，等于是在保护你这个圣殿，很尊重你这个宗教啊。 然后也给他们很多的自主的权利啊，你们宗教的有些事务啊，你们就自己去判，有犯安息日哦，犯安息日要不要治罪？要治罪嘛啊，吃偷吃猪肉要不要治罪？要治罪，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没有行割礼要治罪。可是罗马的法律里面，你犯安息日这个吃猪肉有什么不可以啊？拜偶像有什么不可以？可是犹太人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干嘛，对不对？那但是你可以要治罪，你要打鞭打或者怎么样拘禁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把他判死刑呢，不能随便判死刑，判死刑的这个部分你要交给罗马的巡抚啊。但是一般的小的罪、小的案子，你要打干嘛的话，你都可以处理。所以犹太人其实是给罗马人其实是给犹太人相当的自治，可是犹太人他们对罗马人还是相当的不满啊，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罗马管理他们的那个叫巡抚，巡抚就是犹太地的行政长官。在此之前他们的官就是叫犹太王希律，对不对？可是希律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不像希律那么有才干，可以把这个犹太地管理得很好，管得不好啊，常常就是犹太人啊弄的一些事情他没办法去处理，所以造成一些暴乱的事情。所以罗马人就把他这个权力收回来，就是我们派巡抚，派我们的军队去那边维持秩序啊。这样子犹太人跟犹太人之间常常有些明争暗斗，到后来就是说，哎，你看犯了这个罗马律法，我们要把你杀死或怎么样子的啊。那有罗马的这个巡抚他去啊镇压他们，所以他们比较不敢这样子彼此斗得很凶狠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在当时犹太人跟罗马跟外邦人之间是有一点紧张的关系，但是还没有那么糟糕。真正开始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西元的66年。西元66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人就反抗罗马独立啊，开始发生一个独立战争。那这个独立战争啊，这个罗马就可以镇压他们。66年他们抗暴独立，争取独立，可是70年四年的时间犹太人就被打败了，耶路撒冷被攻下，然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所以四年的时间。那保罗在这边信主传福音的时候才大概西元30几年，所以30多年后我们看到这个氛围就已经变得说是已经一发不可收拾。那在这个期间里面关系是有点紧张，但是还不至于那么恶化。而且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想要反抗罗马，大概有一大半的犹太人啊，就是比较倾向于什么跟罗马政府就是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有点像台湾啊，台湾有一些人想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好的关系，有些人怎么样很仇视中国大陆啊。那犹太人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到后来那个仇视罗马人的那个情况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他后来等于说是让整个的氛围就倾向到那个独立啊。可是独立的结果就很惨啊，结果犹太人就有110万人被杀啊，耶路撒冷跟圣殿都被毁。好，所以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成长。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刚才跟大家讲的是圣经上所讲的话啊，那现在讲义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福音在传扬之初啊，人们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啊，犹太人开始传福音，可是最终是要把它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啊。那当时的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受到法律的保障。那罗马官员分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也懒得去过问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们犹太人去告，哎，这些人异端啊，那罗马官员很多就不受理。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说，哎呀，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是异端，你去告美国法庭，美国法庭受不受理？不受理。你们在讲什么啊？这个你们自己去处理吧啊。那犹太人啊，他怎么看耶稣的门徒呢？他把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哈、啊、称他们叫做拿撒勒教党。为什么称拿撒勒教党？因为他是拿撒勒人，对不对？他就好像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爱色尼人一样，是宗教团体当中的一个。可是后来越看越不对哈，因为这个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哈。那如果没有保罗的服事的话哈，基督教有可能成为 犹太教的一支，因为后来哈、啊、有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哈、啊，那他们也是对律法热心，那他们认为说是外邦人要信主的话，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啊，都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因为他们习惯了不吃猪肉嘛，他们都要吃牛肉、羊肉，也不吃生猛的海鲜，对，他们只吃鱼，而且吃的是牛丘还不能吃哈、啊，因为他们要吃那个水中的鱼的话，一定是要有鳞的啊，有鳞的，鲨鱼也不能吃，鲨鱼没有鳞哈、啊，鳝鱼也不能吃，炒鳝糊又不能吃了，虾子那些也不能吃哈、啊，因为它是甲壳类的，这些都不能吃。那所以在当时啊，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信主之后他们一直维持犹太的传统习惯，那后来也就要求外邦人信主跟他们一样，你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我们才能一起吃饭，那不然的话，哎呀，我们就认为你是没有行割礼，你是不洁净的，你吃猪肉满口都是对猪肉的味道，对，那我怎么可以跟你在一起啊？那可是保罗他是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做外邦人的使徒不是靠着律法称义啊，而是靠着信心，所以还好保罗哈、啊，保罗因着他坚持，就说神叫我传福音给外邦人，并没有叫他们成为犹太人啊。那后来这个让我们现在还好有保罗哈、啊，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能吃猪肉了，生猛海鲜不能吃啊。所以现在他是一个普世性的信仰，是因信称义哈、啊。那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要信耶稣一定要成为犹太人的话，一定很多人就没办法接受啊。那我们看保罗的出身，第一个他是犹太人啊，刚才我们看他原名是扫罗，他是便雅悯支派，就跟那个扫罗王是一样的那个便雅悯啊。那他是父母亲都是犹太人啊。那第八天行割礼，他遵守最严格的律法，就如果你看到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也分好几派，有叫正统派，极端正统派，还有中间的温和派，那也有世俗派，也有不信派啊，这样子啊，从左到右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形。那保罗是比较倾向就是保守派的那种的啊，那他是遵守严谨的律法，他成为法利赛人啊，刚才我们看的。那另外一个呢，他是罗马公民啊，那他的希腊名叫做保罗，他生长在基利加的大树，基利加大树就是一个文化古城，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像大学城哈，像哈佛啊，牛津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有名啊？讲到，所以有些地方你一提到它，你就知道说哇，这个不得了哈，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的名城，它通晓希腊文，所以它可以用希腊文在那边传福音到外邦人那边哈。你叫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很麻烦了，他要带一个翻译啊，他必须带一个翻译哈、啊。那保罗他通晓希腊文，他也了解希腊文化，所以他讲的那个希腊文是很纯正的希腊文，而且他可以引用希腊的文学，就像是如果你一个老外在这边跟你讲床前明月光，引用唐诗，引用孔子说的话文言文，我说哦，那很厉害，对不对？那这个保罗他在服侍的时候，他引用希腊的当时的诗人所用的一些诗哈、啊，所以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个。他了解希腊文化，那他生来是罗马公民，表示他家族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的啊。那罗马公民权可以让保罗就很方便传道啊。那后来我们知道说他殉道，他的殉道跟彼得不一样，彼得殉道是被钉十字架，保罗的殉道是砍头。就是为什么他不是被钉十字架呢？
因为他是罗马人，
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不能够把他钉十字架，你判死刑，十字架是一个死刑，死刑有很多种嘛，啊，要很尊荣啊，尊荣的是不能很羞辱，十字架是故意把你羞辱啊，然后又把你整死，很痛苦的，所以他不是被钉十字架，他是哈、啊、被斩首的。那因为法律规定罗马公民不能被钉十字架，那另外一个他是法利赛人哈。啊，那他从小就被送到耶路撒冷来接受教育，啊，在加玛列的门下，所以就好像是被送到斯坦福大学，啊，送到哈佛大学这样受教育啊。他的老师很有名，那他也讲到说耶路撒冷他有亲戚啊，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人家想要杀他，结果保罗的外甥听到了就把去告密啊，那保罗就逃过这个他们的杀害啊。 那法利赛人有一个趋势，就是他熟读圣经，他会背摩西五经啊，摩西律法他都要背啊，而且在律法上他要遵守啊，非常严格的遵守。还有当时的法利赛人啊，我们在读福音书，法利赛人认为说他们是一个不好的人啊，他们贪财啦，他们干嘛？可是，在当真正的法利赛人哈，他们是不只是讲在可以传讲圣经啊，他们在犹太会堂有人读圣经，圣经要怎么解释是由谁来解释？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解释哈，所以他们的解释并不是说他们不工作，只是在那边读圣经，不，他们要代职服事。所以你要成为犹太人，不止圣经要熟，你还要有一个专长啊，你要有一技之长。所以保罗的服事你会发现啊，像彼得对不对，他只会打鱼，那他打鱼他去传福音之后呢，耶稣跟他讲说得人如得鱼，你就不打鱼，不打鱼他就什么事都不会做了啊。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生活费怎么样？就靠着福音来养生，所以他有人给他奉献了。那保罗呢，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去服事呢不要收人家的奉献，我是代职服事，我要自己啊筹我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的哈。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了那个哥林多的时候，哇，钱没了怎么办呢？赶快去打工啊！他就去支帐篷啊，因为他是找到他的做的就是支帐篷这一方面的哈。他是代职服事，他不收人给他的奉献。他说：“你看我的两只手哈，都亲手做工，我也没有收过你们谁的一分钱哈。”所以他传福音，他不收这个俸禄。可是传福音其实是可以收俸禄，可是他说我放弃这个权利啊，他并不是讲到反对这个事情，他说因为法利赛人的一个习惯啊，然后他是系出名门，他是加马列的门下受过严格的训练，加马列是当时哈、啊、提到他的一些事迹，众人都敬仰，所以他提到加马列不必再介绍他是谁啊，众人都知道他是谁了。好，那少年的保罗，圣经上第一次出现保罗的时候，他说他是少年人。少年人几岁？我们现在如果讲少年人是几岁啊？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是1到17岁叫做未成年啊，18岁到这个65岁叫青年人，一下子变好大了。所以少年人哈、啊，我们只知道少年人哈、啊，看的怎么定义的哈、啊，那这个。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多大？他也是一个少年人哈，
三十多
岁。圣经上没讲他几岁啊？那约瑟被卖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几岁哈，只知道后来他做宰相的时候是三十岁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讲到少年人，他范围可能很广啊，可能十几岁，可能是20、30几岁都有可能啊，但只知道他是少年人啊。那他是拿着石头哈、啊、打斯提凡的这个众人，替他们看守衣服的啊，表示他是一个这个一个见证人，发号施令的，很可能他不到30岁啊。那在加拉太书提到他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就是非常激进的啊，这个红色小将啊跑在前头的。那他对律法热心，很早便崭露头角。而且逼迫教会人家不肯做的事情他就去做啊，他做得很凶狠啊，讲到他还把这些人下到监狱里面啊，然后有些人被判死罪，他还出名给他们定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斯提凡的这个情形他在场啊，然后后来他残害教会，讲到他抓了好多的人啊，鞭打他们啊，杀害他们等等，叫他们说亵渎的话啊。所以他过去是逼迫教会的，那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啊，就是表示他大祭司是有权柄可以统治管理说全世界的犹太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那他早期他是怎么见到耶稣啊？他耶稣去过几次耶路撒冷，他每年都去嘛，对不对？那开始服事的时候是他30岁受洗之后，他开始有名了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照理说每一个人都会认识耶稣，在当时全城的人。那很可能就是保罗他小时候他是送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学习，所以他会讲希伯来文，他也会希腊文。那可能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大基利家那边，所以没有碰到耶稣。耶稣3年的服事啊，每年都去耶路撒冷过节， 每一次他如果在那三年如果他在那边他应该知道耶稣也见过耶稣，很显然神没有要他在那里哈，所以他没有见到耶稣服侍的那个时候。所以他见到耶稣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异象看到他的时候，然后这个称为大马色的异象，耶稣向他显现。大马色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就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他在亚伯拉罕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一个古城市。那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讲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讲到是因为他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子民啊，我们有神的灵在这里就是逼迫耶稣。那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跟他讲啊，在保罗在讲到这段见证的时候啊，耶稣跟他讲说，我要差遣你成为外邦人的光啊，不是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这个部分是叫十二个使徒去传啊。所以保罗后来啊，我们看在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就提到他后来去耶路撒冷认识了碰到了彼得，对不对？还有雅各、约翰啊，这些伟大的使徒啊。然后这边他们就讲好了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些使徒十二个使徒他们大部分都是渔夫，他们不会讲希腊话啊，所以福音他们传给谁？传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没关系，你先给他们，然后之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会听见这个福音。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加拉太书他说，这个这些使徒们啊，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外邦人啊，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传给犹太人啊。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彼得这些十二个使徒他们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啊，各地的犹太人。又知道所传给我的恩赐，他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行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保罗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他就成为所谓的外邦人的使徒啊。那保罗受洗啊，就是他后来到了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啊，被一个名叫亚纳尼亚一个弟兄啊，给他按手在他身上，并且帮他受洗，他被圣灵充满啊。好，那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讲到说，他后来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他信主了。第九章，回到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十七节，亚纳尼亚进去哈，把手按在保罗身上，就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他信主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扫罗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啊。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受洗了哈，然后吃过饭就见状了，他就恢复了眼睛，本来看不到现在可以看到了哈。然后这边我们看接下来就是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他马上就去传福音，对不对？可是他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说，他不是马上去传福音，他先去哪里呢？啊，他先去亚拉伯的旷野啊，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哈，他说他不是马上去，在我们看一下哈，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哈，十五节那边讲到说，主恩召我啊，施恩召我那个神。第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早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往大马色。过了三年，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他去亚拉伯，然后才回到大马色去传福音。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吃了饭马上就好像在大马色那边传福音，但这边有提到说他先到哪里？亚拉伯待了三年，三年之后才去那边啊。所以我们看有一段时间叫做旷野，保罗在旷野啊，就好像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对不对？亚拉伯旷野也是一样，耶稣到旷野只有四十天啊。那所以保罗受洗之后并没有马上传福音，而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接受装备，在亚拉伯的旷野，那个地方是沙漠啊，那可能他在那边祷告默想，他可能在查考圣经， 我读圣经读了这一辈子啊，圣经都熟得不得了，圣经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啊，竟然来了跟我显现，我那这就好好的就把圣经读一读。后来保罗写的那个保罗书信啊，使徒书信里面有提到，有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经文啊，所以他必须圣经很熟才去默想，哦，才明白。所以他到各地去讲，你们在等候这位弥赛亚，他就是本着圣经跟他们讲，本着旧约圣经啊。所以可能在那里他接受圣灵的装备，得着启示，对圣经更加的认识啊。那从圣经当中又看到耶稣，然后他去各地讲，就是本着圣经来讲。那保罗也提到他有个经历叫做被提到第三层天啊，第三层天的经历也可能在这个地方啊，在旷野，这个亚拉伯的旷野。那后来之后他才去大马色的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大马色啊，在第九章啊，第九章他传福音传得怎么样，成不成功？他并不是很成功啊。你看他一传福音，他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第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个人吗啊，并且他到我们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对吧？所以他有能力去驳倒他们啊，他们说不是，耶稣说保罗说就是，你看你看圣经上的预言是不是，他被钉在十字架那个弥赛亚啊，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怎么样怎么样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等等的啊。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证明耶稣是基督讲的，虽然他们都没话说，可是呢成不成功呢？人家有没有信？没有信哈。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他们不接受就要杀他，那他的扫罗计谋被扫罗知道，所以他就逃掉了啊，从城外这样逃下去，有个绳子把他垂下去跑了，跑哪里去？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接下来他就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对，门徒有没有接纳他？哇、哦、你看把我们人杀害的，害死多少人啊，他们都却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你干嘛，你想卧底是不是啊？可是有一个人去接纳他，是谁？巴拿巴啊。这个巴拿巴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他是个好人啊，那他把他的所有的奉献出来的，所以使徒很信任他，所以他跟保罗谈一谈，觉得哇，这个保罗圣经那么熟，那么厉害，然后生命也不一样，有见证，见过耶稣，就领他去见使徒啊，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怎么样对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传道，都说出来了。然后这个扫罗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又赶快又要去传福音，保罗这个心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去传福音。那跟谁传福音呢？也是跟犹太人讲啊。那结果呢，他们听了之后也没有信呢，没有信，他们的反应是想法子要杀他。哇，这个麻烦了，我们传福音传得好好没事，扫罗一传福音怎么样，你就要出人命了，这个不好不好哈。扫罗你在这里实在太危险哈，到时候出人命，官府追究下来，我们这个教会都要遭殃了哈。扫罗你在这边别传了，人家也不听你的哈，你不讲，你一讲人家就杀你，对，我们这边不能这个样子哈，我们传他们没有想杀我们，你一传他们就想杀你，赶快逃吧。所以弟兄们就送他到该撒利亚，打发他回大树，回你老家，在你老家那边安全一点啊。那扫罗不在，教会有没有因此而怎么样衰弱衰微，或者是
没有
啊？你看接下来，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保罗不在有没有影响教会？一点都不影响，反而教会更加的扩张。所以在中国大陆啊，这个以前牧师啊，在文革的时候被抓嘛，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啊，后来二十多年之后被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改革开放嘛，改革开放之后信仰就自由，那他回到他的村家家乡里面教会，想说我二十年不在啊，教会应该是很荒凉嘛，结果一去怎么样？哇，怎么教会比他以前的人还多啊？ 这个到底是高兴还是忧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哈。所以保罗不在，扫罗不在，教会反而兴旺哈。我们根本不需要扫罗嘛，扫罗你别来了哈。所以他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是非常激进，他是传福音很热心，可是他也是个失败的传道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叫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给犹太人。所以你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想杀你，要丢石头打你哈。给外邦人，哎，不一样。后来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带下果效来哈。那目前来讲，我们说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传道人，因为他开始传给犹太人。对呀，犹太人就读圣经嘛。读圣经就是要知道弥赛亚是谁，我现在知道了，有见到那个弥赛亚，我有圣经又很熟了，对不对？哇，巴不得赶快叫你们知道，对不对？结果犹太人怎么样？就是不接受他，没有被圣灵开启啊，那、就是没有办法认识啊。所以后来他才明白啊，我们认识耶稣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委婉的言语，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但是神叫他就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传福音给犹太人就是会失败，而且偏偏保罗怎么样？又爱犹太人啊！保罗讲到他爱犹太人爱什么程度啊？在罗马书第九章那边讲到说，为我的骨肉至亲，为我的兄弟，为我的骨肉至亲啊！我真的巴不得他们都认识耶稣，对不对？那即使受逼迫，我还是要传给他们。我传福音给他们，即使我受咒诅与基督隔离哈分离，我也愿意。你看你爱到一个地步啊，就像耶稣爱的地步，愿意牺牲嘛。保罗也愿意为这个犹太人牺牲，可是神就是不要，神说你到外邦人那边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很激进，逼迫教会也很激进啊。所以你看这个很激进的人啊，这个你在社会上这个很用功的哈，很用心学习，很用心这个，你信主之后你也是会很用心的啊，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激进的保罗，但是保罗时候还没有到。真正保罗时候到的是什么时候？是后来的时候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保罗才开始啊崭露头角。所以我们对保罗的这个少年的时候哈，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他的出身啊，他的背景，他的所学，而且他的心啊。那他的初开始怎么样遇见主，怎么样被神装备，可是我们说刚开始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传道人哈。那如果你看到保罗的年表哈，那如果翻过来看到哈，保罗的年表，保罗是什么时候信主呢？没有确实的定论哈。根据使徒行传、加拉太书、世俗的历史，你可以有一个概念，耶稣传福音大概在公元26年啊。那怎么算26年？就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3日内要建造起来，对不对？结果他们说这个圣殿盖了46年，对不对？所以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圣殿已经盖了46年，所以圣殿是在西元前20年盖的，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在西元26年左右啊。那他传福音传了3年半，所以他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在西元31年啊，我应该是写31年啊。那这之后呢，福音开始传啊，我这个写的是一个大概的啊，不一定，可能有可以加上3年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全部后面那个保罗信主的时间可能在31年这个五旬节之后不久，或者是再多一点的时间啊，33年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参考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他信主之后哈，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啊，就是去见了那个使徒的那一次啊，那大概在西元33年啊，或者更晚一点啊。那后来他又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带着捐献过去哈，因为在当时有一个饥荒。那他说是过了14年之后啊，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个年表。那保罗他有回顾他过去的人生啊，他第一个讲到说他认为他被神拣选来服侍神是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神拣选了啊，所以并不是说他在大马色遇见神的时候，他认为说他是在母腹就被拣选。那他回顾从前他所受的那些教育啊，他是法利赛人，圣经都很熟，然后守了613条律法，然后都是无可指摘的，过去他认为以这个为夸口的，那他现在觉得说他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哈， 他认为反而是有损，反而会这个妨碍他对神的依靠这些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觉得自己是一无良善，他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啊。最后他晚年的时候，他提到他的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啊，因为我过去逼迫神的教会如何如何的，神光照我啊，所以神的光还是一直在他身上一直显明啊。那所以他看自己就不是像过去一样，以前法利赛人越看自己就越好，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嘛，越看自己怎么样，哇，越好，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得了，了不起，这是个艺人。那成为以这个基督徒呢，颠倒过来啊，越来是哎呀罪人，然后什么都不是啊。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一点都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以下，后来说哎呀，在圣徒中我是最小的，然后年纪再大一点说哎，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做基督徒跟做这个世俗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那做世俗的都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是个艺人，可是在神的光照底下啊，我们越来越谦卑啊。所以保罗的少年啊，到信主的这个年纪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保罗的开始服侍了啊，然后还有讲到他第一次宣教的一个行程，然后渐渐我们会把他的整个书信啊，然后在他的这个历史当中啊跟大家讲。所以以后我们再读到保罗书信，了解他的背景，你就会对书信的内容会更加的可以掌握住啊。